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请问主耶稣来了，不但会把水变酒，还会把银变什么？各位是银是金？不但银子会变黄金，连石头都可以变嘛。我们中国成语不是砭石成什么啊？如果各位你们说我不是银子是石头，也不要怕啊。主耶稣也能把石头变黄金啊。不过后来我又看那个金殿又有不同，他说我们这边有几种金，99.9%的，还有一种叫做砂金，叫做粗金。这个以前我都不懂的，我哪里懂这种东西哈？我还跟我们介绍，他说那种是很大概只有10%到20%的金，看起来也是金，要经过再炼，再经过怎样的炼才能变成99.9%？20%的金也亮，99.9%的金也亮。请问在座各位，你们是20%还是99.9%？请回答。很多人答20啊，那你们也了不起，很谦卑啊，啊，又要恭喜詹牧师了哈！你看这么谦卑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不止了，都很亮了哈，这个非常好了，不到99.9%，大概也89%了哈，还要再锤，还要再打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什么，都要丰盛起来。”极其的丰盛，极其的荣美。当每一位满了主的荣美，教会就充满主的荣光，照亮在 Somerset， 这叫 Somerset 吧，我都忘记叫 Somerset 哈。不但照亮 Somerset， 整个 New Jersey， 然后整个美国，然后到整个世界，闪闪发光，大大的亮光，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。愿神赐福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。现在讲第二点了。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主显荣耀的原则。主耶稣的母亲跟他说：“没有酒了，没有酒了。”那主耶稣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原文是妇人，我们中文翻成是母亲。当然这里有很多讲解的意义，我不重点不放在这里。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啊，因为怀胎的时候天使就讲了嘛。玛利亚说：“我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呢？”天使说是圣灵来的。所以玛利亚从小照顾 baby 耶稣，注意他，特别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上圣殿，耶稣说：“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。”主耶稣虽然孝顺，在家里面尽他做人子的责任，可是到了出来传道，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之后，我相信玛利亚知道这他肉身所生的这一位是不同凡响的神的儿子，要请耶稣帮忙。神的事情任何人不能干涉的，连母亲在内。耶稣做他的事，耶稣行他的神迹，这是神的权柄，不是人的权柄，不在人的管辖。耶稣说：“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句话，你去读约翰福音， 十次出现类似的话，时候到了等等的话。那么是什么呢？其实都是讲一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。啊，我好像有打出来这个经文啊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按父的时候是什么？那里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主耶稣讲来讲去，他最重要的时候，他最重要的神迹，就是他的受难与复活。这是基督徒所最需要理解，所有朋友最需要理解的。如果想知道神迹，这是神迹的核心。其实第一次的讲道讲重生就讲这个了嘛。当讲重生的时候，讲来讲去尼哥底母老听不懂啊，听不懂，人都老了，怎么进母腹再生出来？耶稣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上帝要重生，重生也是如此，但他还是听不懂。听不懂以后，主耶稣最后讲一个比喻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摩西举蛇的故事，尼哥底母马上就懂了。旧约他是精通的，所有故事他都了解。摩西举蛇代表两个重要的意义，一个是人被神光照悔改认罪，一个是人得神指引信靠他的救法，就是悔改和相信，就是摩西举蛇的意义。因为以色列人被摩西神借着摩西带出埃及到旷野，应该感谢神，感谢摩西，因为旷野走路艰难，他们就埋怨摩西，最后棒赌神，神就允许旷野的火蛇咬他们，咬了之后就死了，没有药可以治。那些被咬还没死的人，快要死的人突然就悔改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要向神承认认罪，就找摩西了，请摩西去祷告。摩西真的去祷告，神说好，我要赦免你们的罪，但是要医治你们的话，要相信我的办法。办法是什么？叫摩西用铜打一条蛇，用竹竿挂起来，快死的人看这个蛇，你肯抬头仰望这个蛇，你就好了。那一些一听完之后相信神的救法，赶快看，仰望铜蛇，真的就好了。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，一个知道自己错了，向神认罪悔改，然后照神的办法看这个铜蛇就好了。你要不看就不好，不悔改认罪也不会好。主耶稣就把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放在第一次讲到，这样子来信靠耶稣的就必得永生了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到就讲十字架，就讲他的时候。他的时候是什么？他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埋了死了，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人子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神行神迹不是为他自己，主耶稣不为自己行神迹，魔鬼三次试探耶稣， 第一次把石头变饼吧，饿了40天了，很饿。如果要满足自己，石头就变饼了；如果要满足自己，被人尊崇，殿顶就跳下来了。主耶稣都不做。地上万国的荣华，只要拜魔鬼、违背神的旨意就可以，主耶稣都不做的。主耶稣也不肯求自己的荣耀，他不是在法利赛人面前、撒都该人面前、敌对他的人面前，耶稣说我就不再行神迹了。耶稣在家乡给人咽气，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也不行神迹了。主耶稣行神迹是按父的时候，要把父的心显明出来，要能真正让人得益处啊。这一个神迹所启发的，主耶稣要把人带到生命改变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。唯有生命改变，地上其他办法尝试了，你可以尝试。当你发现有更好的办法，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来，替人的罪而死，替你复活，把复活生命给你，这样更好的办法，你就放下你自己的办法吧，好好来信靠耶稣，来跟随耶稣，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喜乐，人生的满足。因为当时是酒用尽了，酒或者可以代表一种的欢乐，婚宴里面都要喝酒啊，让产生一种欢乐的气氛。可是人间的欢乐很快一下就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。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人生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甚至下午发生什么。在人生的路途上面，常常忽然酒用尽了，但是若有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，你就不用怕，因为那上好的酒在后面，耶稣能够变出来，耶稣能够让人内心真的满足，真的喜乐。看一篇报道，联合国啊，调查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的快乐指数最高，根据什么调查？好几个因素，比方说根据收入多少，这是联合国的标准哈，根据你的职业就业情况，根据你的健康状况，根据你的财富累积，根据你的休闲活动，根据环境的卫生，根据婚姻的情况，根据社会的治安，根据医疗的服务啊，等等等等，就定下一些哪一个国家快乐指数最高啊，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调查了啊。那我其他的我不讲啊。曾经有一年啊，得第八名的跟第88名的两个国家是非常强烈对比。得第八名的是不丹这个小国，在中国西藏的南边，小小的国叫不丹，很小国家。那么第88名的是日本，这个经济大国。我就很奇怪啊，怎么不丹这个小国，他们的所谓的GDP 啊，所谓的全国的这种生产的指数啊，才1400块，平均人才1400块，而日本是超过26倍，3万多块。可是日本第88名，不丹得第八名，我就去看到底为什么。上面说不丹是贫穷但是快乐，日本是富裕但是痛苦。日本富裕是富裕，生活紧张，大家拼命，工作非常辛苦， 我在日本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很多做丈夫的都是下了班到酒馆先去喝酒，喝得大醉再回家。如果有日本来，对不起啊，这是他们告诉我的。压力、苦闷、烦恼、钱财很多，啊！但是不丹这个小国呢很有意思，这个国家很多很多免费，什么免费？教育免费。你说那不稀奇啊？教育我们也免费啊！啊，他不但是到中学为止，大学都免费，啊，不但大学都免费，如果你大学读得好，申请外国留学。留学的费用政府都帮你出，这是不丹这个小小国家，人不多就是了。哇，医疗也免费，看病免费，凡是种田的人，那真的是耕者有其田。虽然年平均 GDP 才1400一个人，这么少，日本是3万多啊，却排名里面差很多。不过这个会变的，啊，过一段时间再一看。结果日本排到50几名，不丹排到70几名去了，这会变的。总之，世界上的酒有用尽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酒用尽了。你所依靠的，你所追求的，你所认为的满足，一下就没有了。唯有不会改变的满足，你跟上帝和好。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十字架的救恩，耶稣流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，让你与神和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跟天父的关系越来越美好，你在地上过了几十年，欢欢喜喜回到天家与主同在，那样的喜乐。地上再大的变化都不怕，突然的灾难也不会影响你。你在地上真的有主同在，极其美好。离开世界与主同在，四个字，请大家说，好的无比啊！所以地上又好，天上更好。希望我们都有主耶稣在心里掌权，主耶稣在心里引导，主耶稣在心里做主啊！不但得生命，并且得得，大家说神赐福若各弟兄姊妹。哎，我还有一点没讲啊，第三点还没讲，好像我要下台了。我看看时间，12:15，几点下台我忘记了。好，简单讲完最后一点啊，简单讲完最后一点，侍奉参与的原则，这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启发，因为我也常常想这个，很有意思啊。主耶稣能把水变酒，考你们，能不能一句话，水缸里面就满了酒，能还是不能？他做不做？做不做？他要做了，那仆人没事做了。那水都满了嘛，主耶稣不做啊。主耶稣说叫仆人们把水缸倒满酒。水变酒我们不会啊。水缸倒满，哦，不是倒满酒，我讲错了是吧？倒满水，倒满水，倒满酒不行了，倒满水。水变酒你不会啊。倒满水会不会？做不做？又要恭喜张牧师了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你看这几年就把教会带这么好啊。但是我要真的问你啊，做不做啊？做了没有？好吧，好好回去。古时候打水还不简单呢，啊，现在自来水一开，管子一接就好了嘛。以前要去井里打水，或者到河边打水啊。要挑两个担子，对不对哈？前面一个桶，后面一个桶，啊，平衡嘛，啊，然后把倒到这个水井里面去拉上来，然后打水，装了水倒水。 不容易啊。今天上帝的工作很多很多啊，感谢主，神恩待我，每一次回来都很高兴啊，因为看到上帝赐福弟兄姊妹，赐福教会啊。不过老是发现怎么还有空位在第一排，第一排坐的都不是正常的了，那是正常都不坐第一排，第一排还空的。下次我若再有机会回来，希望第一排不要空啊，你们座驾也要把第一排坐满啊，不然我都要讲你们了啊，讲你们没有好好干什么，庙号倒水，对了，你水不倒，不倒就空的，好好倒水它就满了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再问了，倒不倒水？下次回来前面满不满？感谢主，你至少给我装一装嘛哈，把一些人排到第一排来哈，老看每次回来第一排都是空的。哎，我们那边就不一样啊，第一排都坐满的，因为规定了，长老牧师都坐第一排。哦，你们都长老牧师跑出去外面讲道去了啊，所以这不怪他们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教会事工很多啊，很多都缺少人倒水嘛，你老不倒水，主耶稣就不变水啊，不变酒啊，不变酒位置就空的嘛，你去倒，好好去倒，大家都倒，那就上帝就奇妙工作就兴旺了，大能就彰显了。圣经太多这个例子了嘛，太多例子了。主耶稣等人先做一个该做的事，你的责任要尽了。五饼二鱼，5000男士，可能5000女士加小孩，10000多人吃饱，吃饱。主耶稣在等了，等什么？等那个小孩把五饼二鱼献给耶稣嘛。小孩没有献的时候，耶稣一直不变了，拿了五饼二鱼就变了。各位都有五饼二鱼，希望能够陷在主手中。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，主耶稣到了坟墓门口，叫门徒们把石头滚开来，主耶稣可以一句话石头滚开了。当门徒们同心合意把石头推开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主耶稣在等我们啊，好好去倒水，五饼二鱼献给耶稣，同心合意推开石头，必看见主的荣耀显现，必看见神做奇妙的大工。这就是参与侍奉的原则。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。我有机会好多次以前去过温州，我很感动，中国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，大概大温州是800万人口，基督徒1/10，80万。上帝真的很赐福。有一位老弟兄跟我说，黄牧师，你知道温州教会怎么开始的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温州教会的开始是一个单脚的宣教士，我们叫他独脚的牧师，真的一个脚。他说是一位英国单脚的牧师，他的名字中文叫做曹雅芝还是曹子雅，他没打出来，哦，打出来了，独脚牧师曹雅芝，他是这个 George Stott。 戴德森1965年开始办内地会，到处宣召人，戴德森活的时候就有1000个左右的宣教士参加内地会。有一个人非常想参加内地会到中国宣教，就是 George Stott。 曹雅芝，他就去报名，结果内地会说你一个脚怎么去啊，把他取消，不让他去。他第二次再报名还是一样，你不能去，太辛苦，你一个脚不行。第三次再报名，这一次戴德森亲自见他，说这个人怎么拒绝两次都还来，然后就问他说 George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，他说因为有两条腿的人不大愿意去，所以神感动我一条腿的人我要去。戴德森大受感动，说好，你参加内地会。到了中国，第一个就派到温州，派到温州，他跟他太太去了，当时很封闭啊，不愿意跟他们跟外国宣教士接触，温州那些人，所以他们想什么办法呢？先办学校，办托儿所，办小学，办了没人来，然后说免费送你们孩子来，免费还没人来，为什么没人来？他们就谣传说他们基督徒啊，常常喝血吃肉，这是我们薄饼圣餐嘛。他说小孩不能去啊，去了给他们蒙了，蒙了之后就杀了，吃血喝血吃肉，千万不能送去。所以曹雅芝夫妇在那边搞了半天没有人来，结果以后说你们肯来的话补助你们一个银元，银元很大那个时候啊，因为贫苦的家庭，结果有一个家庭真的把小孩送来了，送来免费读书免费吃饭还带一个银元回家。以后邻居一看，哎，他没被吃掉，哎，没有被杀，以后第二个来，第三个来，以后慢慢的这个小学托儿工作就做成功了，然后影响家长，家长慢慢就来了。这是他们当地一位老人家告诉我的，我说哎呦，我回去好好查一查，以后就去看了一些资料，真的这一位了不起的宣教士在中国20多年埋在温州，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，以后结出许多子弟来，今天光是在温州80万左右基督徒啊，虽然有难处不容易，然而神在做工。我们有两条腿有两只手，如果你肯倒水水变酒，如果你肯献五饼二鱼10000多人吃饱，如果你合力推开石头拉撒路死里复活，上帝乐意我们参与他那伟大奇妙的工作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借着新的神迹，借着真理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主耶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要在十字架的荣耀中成就伟大的计划，也愿意我们能够参与在主的奇妙大功里。愿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子民每一位紧紧跟随主耶稣，让主耶稣奇妙伟大生命借我们彰显，奇妙伟大的圣功借着我们一同成全，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圣父，归于主耶稣，归于圣灵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